哎，在陈绮贞的歌声之中，我们要进入礼拜二例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维新兄，
哎，大春兄，
2007年秋季展望系列演讲，我们已经在这个节目里面介绍第三年还是第四年了，是吧？
哎，这我们好些年了，反正自从有这个节目就有
了，孩子都大了，是吧？这十二月，我们这回的十二月的内容，哎，对了，十二月七号刚过嘛，
嗯，
四天以前，
嗯，
这个阳明大学脑科学研究所的教授郭伯昭先生，他主讲了一个追梦计划。
哎呀，真的有意思。那天晚上又是座无虚席，当然我想很抱歉，11月份是因为演讲场地整修啊，休息了一个月。
是。
那12月份从头开始呢，是第五场到第八场了。郭教授就是第五场，他研究的是睡眠医学。本来我是说他前一阵子在新闻上面，也是很红。他红的是拿脑波去控制电灯开跟关。
是。
他训练的学生后来发现呢，哎，好像不是那么难，每个人都有这个慧根呢，可以用念力来控制，倒不是念力，而是他做了一个小型的微型的脑波发射机，在头上呢擦点那个什么胶啊，就把那个脑波发射机摆在上头啊，可以侦测脑波，然后呢无线发射到旁边的电脑上头，电脑就分析那个脑波的波形，当人家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心有杂念，看到的大千世界万丈红尘的时候啊，脑子里主要是比较杂的贝塔波。
是。
当你把眼睛合起来了以后，眼不见为净了，阿法波就出现了。阿法波跟贝塔波的波形不一样。所以当电脑侦测到阿法波的时候，你就可以让它去控制一个电开关。
是。
那如果阿法波一出现，你就说，哎，这是个开或者是关。旁边的灯就会亮或者是暗。所以其实我觉得真有意思啊。当你戴个帽子把那发射机给遮起来，
哎，
你看着人家旁边的电灯，你说我要它关，它就关，
是吗？
你眼睛一闭，眼睛一闭进入了。
如果你眼睛不闭呢？
眼睛不闭，你得练习放空。政治人物最会这一套，心里头
放屁，他怎么会放？他们不可能放空的，是吧？
他们嘴巴上这样说嘛。当你放空了，心无杂念，眼睛里即使看得出去，也看不到东西。
是。
视若未睹的时候，脑子里片一片澄净啊，出现了阿法波，
那
其实就是电脑上面一个讯号啊，你给它一个 threshold， 一个怎么讲界限，它只要有这个波出现了，强度有多大，你定下来一个标准，这波一出现符合那个强度了，它就可以做一个开或者关的动作，
是，
那你可以控制，电灯都能控制的话，什么不能控制啊？
你等一下，电灯都能控制了，还什么不能控制？这个中间我不懂。
啊，
电灯不能控制，就算电灯能控制吧，你还有很多不能控制，你老婆就不能控制，只是电灯跟老婆之间差很远。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可以控制的？除了电灯之外，
当然还有政治人物的发言，你也不能控制。
那是吧？他 LP 来 LP 去，娘来 gay 去的，这不是讨厌极了吗？是不是？
对，其实你想电灯可以控制，所以在场观众年轻小朋友会问的是说，哎，郭老师啊，你这个控制电灯很简单，有没有复杂的东西？电脑本身就是一个零跟一的差别而已啊。
是。
电脑你说算到底的，它就是一个零跟一的 switch， on off switch 而已。
嗯哼。
所以电灯能够用脑波控制了，未来的发展真的是潜力无穷。
啊。
你可以骗人，可以吓人。
人的这个思维是有那么稳定的吗？电脑你说零跟一，那很清楚的。除非中毒了。那可是人的这个思绪好像看起来不那么容易把它固定化。
它有几个特定的脑波波形。当时的郭教授他其实跟我说，因为原来我邀请他的时候就对他电视上这个脑波控制电能开关很有兴趣。
是。
那他其实说他这只是他的整个睡眠医学的一部分。你看了郭教授的整个晚上的演讲啊，他穿着西装打了领带带着小提琴来。
带着什么？
小提琴来。
他带着小提琴干嘛？
哎，他是热爱医学跟音乐。
跟睡觉。
不是。
就是怕你不好睡，拉小提琴给你听，是吧？
我原来我们的助教在讲说，是不是他要测试一下啊？当一个人测量脑波的时候，听到悦耳跟不悦耳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反应？
可是我听说是拉得很好的，
我拉得非常好，他拉得非常好。一开始他的中间间隔，他让他的学生在，譬如说在设立脑波的这个测试电脑什么，中间有这个过场的时间，不要冷场。他就拉一曲莫扎特的幽默曲，还有观众还点歌的，我们的观众也真的是很有意思，说要听他拉沙拉沙特的这个流浪者之歌， 还真的是真的拉得出来流浪指示歌。
那可能埋伏的，
埋
伏。你给我点一个我黑他的。
对，不过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你看到了，从郭教授身上看到了一个跨领域的成就。
嗯，
他从小对电子学有兴趣，我们小时候国中不是叫电子工吗？
是，
我想大春兄应该也记得拿着焊枪烙铁的。
那当然，
弄一大堆电阻电容混焊在一块的。
是，
他对这个有兴趣，
喷的满眼镜都是。
他爸爸不让他学这个，他爸爸就逼着他学医。
啊哈，
那他就说，那没关系，我考大学，你要我学医，你帮我填志愿卡，谁填的谁负责。
嗯哼，
他爸就填了五个医学系，
是，
他在后头填了五个电机系，结果运气不好，考太好了，就上了医学，
考了医学院了，
考医学院。但是他，但你知道吗？他医学院他仍然不放弃他对电子跟资讯的兴趣，结果跨领域的结合呢，让他自己另创新游，大放异彩。
嗯哼，
就是把电脑的讯号分析用在睡眠的脑波跟心电图还有肌电图的解析上面。
是，
他前一阵还发明了算命机。
算命机？
对，算，人家开玩笑把它叫算命机
啊。
它其实测量血压的变化，血压的波形的变化。
嗯哼，
可以准确的预测这个人什么时候会死。
哦，
他说就是预测好像不知道七成还是八成的，就看着哪个血压里面哪个波形消失了，
嗯哼，
这个人不久就死。
哦，
他有这样子的效果，所以他其实这个领域听起来是一个尚未开发的。
对，如果被他算中了，多久会死？
嗯，
赶紧改善他的生活体质，就是多睡觉。
哎，其实很好。
大春兄是他有没有人应用成功的例子？
我觉得大春兄除了科学方面的天才之外，你在
怕死了？开玩笑啊！
你的反应非常直接。他现在其实做的就是无线医学。无线远距预料，哎，这跟我们远距天文观测不太一样。
是的，
他说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发展出非常小的微型的脑波跟心电图还有肌电图的监测器。
嗯哼，
病人就带在身上
啊。
哎，心电图、心电机，你买一套几十万呢？
是，
他到逛化商场去买东西，4000块就做出来了。
每个人可以随身带着，
对，随身带着。
这跟 iPad 的成就差不多了，
很像。所以你知道吗？他说睡眠研究系统啊，现在全世界开始睡眠研究了。他说人现在越来越不容易死了。那不容易死了以后，就生活要过好一点，
嗯哼，
就想睡得舒服，
是，
连睡不舒服都成了问题了。那结果睡眠研究的机器贵得不得了，一套要80万，
嗯哼，
整个在起来那个床是最便宜的，旁边的监控设备80万、嗯。他说他做了一套东西，几千块钱，光华商场买材料，
嗯，
拼凑出来一样，达到同样的效果。但他所做的无线医疗是说，他在病人身上有这些监控的东西啊，
嗯，
那只要侦测到波形不对了，你事先给他设定好，不对的波形出现了
啊，
马上就通知医生。以前他真的救过，
也就是说，这一个病人随时随地都处于一个被诊视的状态。
对，我想是重症病人，不是说走来走去的，啊、是你在加护病房的病
人。像你来上节目不需要带
我，哎，口袋里这个先把它关了。他说对，对他加护病房的病人还真的发生过
啊，
他出去的讯号到了主治医生那个地方，主治医生赶快打电话回来，叫护士给他加什么加那个的，
嗯，
还真的救了命
啊。
所以他其实整个晚上的演讲绝无冷场。尤其看到脑波控制电灯开关，
嗯，
很有意思。我还让我的助理，他说到时候可以让观众来试试看啦、啊。可惜后来时间不够啊，
嗯，
就没有让观众试试看。我还鼓励我那几个小助理一块来试试看。
是，
就女孩说：“老师，我不要。”我说：“为什么？”他说：“那玩意儿抹在头上洗不干净。”但郭老师说了，他说拿酒精擦遍一擦就擦掉了。
嗯，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那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是，我这样听起来，郭伯昭教授他的这个睡眠医学的应用。看起来还是一个才踏进去几小步的领域，
对，因为他开创了一个睡眠里面用资讯工程的方法研究各种各样的波形，
嗯哼，
脑波睡眠的时候到沉睡期会有巨大的 delta 波出现，
是，
所以你有好多 alpha beta delta， 当这些波形你在电脑里面可以做不同的设定的时候，哎，人真的可以用脑波做好多事情。
是的。好，那么这是12月7号已经过去的这个礼拜的演讲，上礼拜五嘛，
嗯嗯，
接下来12月14号，这个礼拜五，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的教授吴俊杰先生要主讲《追风的故事》。他上过我们节目，谈这个，哦，哎，谈怎么样去侦测台风。
对，也是年轻的，但是极为杰出的学者，他是领头的做这个投落送，就是把一个机器丢到台风里头去。
是。
然后看台风的结构啊，
就有一点像那个《Twister》那部电影《龙卷风》里头，
yeah, yeah, 一个在地面上，一个在空中。
是的。
对，
海伦·杭特，
你就喜欢他？我只记得那男的，不记得女的。
男的叫什么 ？Blackstone 还是 Plaxton？
终于有机会，我还记得上回记仇记得可久的呢。我说那西藏空服员私人踪迹，你说你上飞机光睡觉不会看女孩胸前的。
哎，好了，您也报仇了、
哎、对，可报了仇。
12月21号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陈明堂先生要主讲追星计划、追梦计划、追风计划以及追星。追星是谈夏威夷夜空下的天文观测。
对的。
另外还有12月28号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是白果能
博士，
他来主讲追瘤计划，瘤就是
癌症
的瘤，
对，
征收和追杀流窜转移的癌细胞的新科技。
天啊，我觉得很有趣，这很好。
好的，跟各位报告了这个信息。这个12月7号、14号、21号、28号都是礼拜五是吧？
对，都礼拜五晚上，
在台大应用力学演讲厅。
对，台大应力所的演讲厅。
是，好，我们接下来要赶紧进入到这个礼拜一个新话题。NASA 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防雷击系统，防雷击。
Yeah， 主要原因是因为NASA 准备要改弦更张了，因为新一代的太空梭一直还没有出现。老一代的太空梭二三十年真的该退伍了。
是。
Yeah， 因为老出事。
嗯，
所以呢，当2010年预定在 NASA 的太空梭退伍了以后呢，怎么样把卫星射到轨道上去？因为太空梭可以携带较大的卫星射上去。所以 NASA 现在要拿巨大的 Ares One 火箭，战神一型火箭，当做他们的主要载具发射的。但这些火箭你摆在发射台上面，我们从小学就知道，你不要在这个雷雨天里头往那跑，跑到那个树底下去躲雨。就是因为特别突出的人枪打出头鸟，就成了雷击的好对象了。所以 NASA 现在要做了一个大的防雷击系统呢，把中间的发射架，战神一号的发射架呢围在当劲儿。
是，也就是要做更大的避雷针，把林立在四围。
对对，您就做个比它高的，
嗯，
那个避雷塔，它做了三个，大概每隔120度呢摆一个，每一个到181米。
哦，不是181公分呢、啊、
哎呀
181米
181公尺高的铁塔，然后中间还拿钢铁跟玻璃纤维串起来，那这个计划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是，
我们自己在鹿林山这些年做观测呢，对雷击真的是又敬又怕。在了夏天，尤其是台湾夏季午后雷阵雨啊，那个天上的积雨，你打了一下雨的山上地下管沟的这些导线都很危险
哦，
因为它一个雷下来，那这些导线呢受到影响，就会产生感应电流。它会破坏你导线尽头的仪器，科学仪器。
是，
那你说没打雷还会破坏，
这是有什么道理？
没打雷没下雨，因为天上的云呐、啊，积聚的电荷已经很多了，已经产生了强大的电场，而这个电场对地上的导线就已经会产生感应电流了。
是，
所以我们以前碰到过的状况是雷雨根本还没有发生呢，
就已经电到人了吗？
哎，仪器就坏了。
人有可能因为这个电荷太多，
人倒还好，主要是因为导线很长。
嗯，
我们以前念普通物理，在电学这一部分，我们知道，它这个导线所产生的感应电流跟它的长度是有关系的。
啊，
它越长，这个电场下来的产生的电流就越明显。
是，
所以你两端的机器最被容易打坏的机会很大。人其实还小
啊，
人是小。
好，那么鹿林山这天文台现在怎么样？
也有，我们这装避雷针。
也要装避雷针，
对，大的圆顶旁边都会装高的避雷针，一样的道理。
是，装了以后，那个沟里面的那些导线呢，
还是会有。对，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到了夏季哈、啊，只要发觉了有雷雨来的可能的话，两端的仪器先拔掉。你不但不要不但关电还不行
啊，
插头插着是不行的，
是
整个插头要拔掉，
插头要拔掉。
对，但是导线如果换成光纤的话，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是，接下来进一段新闻广告，你别拔插头啊你。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孙伟新谈天单元，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题目是很早就开始孕育行星的年轻恒星。我们听过的恒星都是几十亿年、是这种单位的。好，哎，现在还有一种很年轻的恒星。
Yeah， 这又是那个史皮哲望远镜的一大贡献了。Spitzer 这个红外望远镜，虽然我们上次说过了，它的寿命已经将近垂垂老矣，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哈。
是，
冷却剂用完了以后，它就 他正式的任务就算结束了。
嗯，
但他后面现在，我前几个礼拜到加州理工学院去啊，他们非常热烈讨论的是，他叫 warm face。
嗯
，warm face 是说，当他的冷却剂用完了，
嗯，
侦测器暖和起来了，
嗯哼，
照样可以观测。
哦，
就说你侦测器暖和起来以后，自己有自己的红外线了，
嗯哼，
发射自己红外线扰乱观测嘛，那你可以看比较亮的圆
啊哈。
看那个亮的源呢，这你的侦测器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噪音，
嗯哼，
这样就还好。好，那现在这个史皮哲所观测到的很早就开始孕育行星的年轻恒星，到底有多年轻？哈，100万岁而已。
嗯哼，这个算很年轻，很年轻了。
呀，我们太阳都50亿岁了。
是，
一般我们所看到的恒星，多半你都是几千万年、几亿年的寿命了。
人类的历史也有200万年以上了。现在依照东非洲发现的这个。一起来看
哦，对啊，这样说说人类出现的时候，这个星还不存在。
是啊，
哎，有意思啊。
嗯，
但是呢，他已经发现了这个100万年的年轻恒星旁边的尘埃云盘啊，
嗯，
有一个间隙，
有一个缝，
对，有一个缝。旁边这个尘埃云盘呢，并不是个实心的，一路到恒星为止的。
是，
它从恒星出来呢，在这个尘埃云盘上面画了一个像甜甜圈，空的。
对了。
过去要在尘埃云盘里看到这么空的间隙，
嗯，
就是有行星存在。
是，
行星的作用呢，就像吸尘器，
嗯，
它是有强大重力场的，跑到哪儿吸到哪儿，
嗯，
所以可以把那块地方清干净。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在图上看到的，是正中间，有一个盘面了啊，
哎，
盘面的正中间有一个扁扁的，好像恒星，四周还有一个帽子一样。嗯、接下来就是那个你讲的间隙了。那个空
对，对，
像甜甜圈的那个洞一样。
它现在是这样子啊，这个它的恒星中央的那个恒星旁边还有一圈尘埃云没有散掉，但这小小的一圈尘埃云外面就是一个大大的空的间隙。
对，
间隙是从0.2 AU 到56 AU。哎，
嗯哼，
这很棒哎，因为相当跟太阳系本身的水星轨道，水星轨道0.4 AU。
哦，好，
那到冥王星，冥王星大概39到40 AU 左右。
哎，这跟太阳系的大小范围差不多，
还差不多。所以这个间隙的大小就是太阳系各行星的位置。
嗯哼，
所以他们觉得，而且不止一颗行星清出这么大的范围来，
嗯，
恐怕不止一个generator，不止一个打扫清洁的人，
是，
他可能有好几个行星在那个地方打扫清洁。
哦，
打扫清洁大陆上叫搞卫生，
对，搞卫生。所以在这一颗年轻的100万年而已的恒星的四周。如果再做仔细的观察，我们是有可能发现，可能有好几颗卫星，好几颗行星在其中。
对，理论上这样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你有了这个尘埃云盘啊，是件好事，它告诉你说它是个刚刚要形成的太阳系。
是，
但是呢，坏处是它也遮挡了里面的行星，你看不见。
嗯，
如果今天尘埃云盘不存在，只有行星的话，那你可以，要不然就用行星扰动拉扯的恒星运动，
是，
要不然就是行星从恒星表面经过。产生那个凌日的效果，
是
可以证明的行星存在。
嗯哼，
但这个圆盘呢，让人很困难，用这两种方法来
啊
观测里面的行星、
哦。是，
那不管怎么样，这个间隙目前看起来没有第二种解释。
嗯哼，
就是
有行星，
有行星出现了。
嗯，好的。那么这个100万岁的恒星，离我们多远呢？
它是在金牛座。金牛座那颗星的 UX 星只是450光年，但金牛座一些星每个距离不一样，
是
450光年，其实哎，这还不算远嘛。
对啊，
改明你去一次、
哎，等会儿啊，
嗯，
离我们不算太远，而且还有可能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波，比如探测的一个目标，因为很可能你说太空移民也好，旅行也好，像这样的距离不算太过分。
对，一个是我们需要在推进技术上有巨大的改进。
嗯哼，
照目前的传统推进方法的话，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能够进到的地，能够去的地方实际上是不远的。
嗯，
一些想想看，我们到了海王星也要12年才走到海王星。
是，
这还是在太阳系里面。
是，
你根本连家门都没踏出去。那推进技术改良了以后，我们还可以期待狭义相对论会帮我们解决问题。
哦，
因为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当我们在高速前进的时候，高速但是等速前进的时候呢，时间会延迟的。
嗯哼，
时间会变慢。
是，
所以当然我们大专生要出去跑一跑的话，那回来还是很年轻的。
也就是说我是不会老的，你要不去的话你就老得很快的。
对，老得很快的意思等你回来你也瞧不见我了。
你只好好好的跟那个郭伯昭教授做睡眠研究。
对，不过回到刚刚这个年轻恒星呢，大川兄倒提醒了我的一件事情，他才不过100万年100万岁而已。
是。
现在如果就有了行星的话，我们的太阳是50亿年，
是。
地球是46亿年。
是。
所以多半估计是你恒星形成了以后好几亿年以后才出现的。
是。
但现在如果这么年轻就有了的话，这么年轻就有了。
这好奇怪，好像很小就怀孕了呀。
对。那等到太阳真的发展到了千万岁亿岁的时候，那个行星上面恐怕也早已经有了不少有趣的东西了。
说不定就是在形成的早期就可能有了生命环境了。
Yeah, 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有很多可值得期待的东西了。
嗯哼。那如果人类能够以太空旅行的方式或者移民的方式去给这些个行星带来一些新的刺激
啊，
那宇宙就是不一样的历史了哈。
哎呀，也需要时间，慢慢来。
我知道，每一回我当然我要讲科幻小说的这种时候，你就笑我啊，你口气就很像。好，回头来看，有史以来最亮的超新星爆炸，而是反复爆炸造成的，这个我很有兴趣。为什么它会反复爆炸呢？
啊，有意思，这个它其实啊也是个理论。
嗯，
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现象，那一个现象到底各家怎么样解释呢？那就是言人人殊了，每个人讲的不一样。去年2006年有一颗星叫做 SN 就是超新星了。
嗯，超新星。
2006, 对 ,GY, 这个编号 2006GY 的这个星啊。
GY 啊。
Yes.
好 ,2006 的 GY。
亮得不得了。
哦。
它比典型的超新星还要亮100倍。
嗯哼。
那为什么这么亮呢？大伙儿的相信呢，有些人说了，可能是因为超新星一开始爆发的时候呢，它只是把外层大气往外头喷出去了。
嗯。
并没有一个彻底把恒星炸碎的过程。
嗯哼。
但是呢，在第二次爆发的时候，整个能量推动出去的，还冲到了第一层爆发的东西
啊哈！
所以第二层爆发的震波跟能量撞击到了第一层走得比较慢的，
嗯，
撞上去了以后，那发出来的光是不得了的，
嗯，
把大量的能量都释放在这个恒星的周域周边了。
是，
那要像这样子能反复爆发的星星，必须质量大于太阳的90倍到130倍。
嗯哼，
所以呢，因为这种星很少，
怎么还有个上限呢？如果大于太阳160倍，就没有这种反复。
现在天文学家相信，大概超过130、150的话，那个恒星是不稳定的。
嗯，
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
哦，
这种恒星可能无法存在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再来谈谈这个反复爆炸。好新闻。综艺新谈天单元，方台在广告前我们谈到的一个题目是有史以来最亮的超新星爆炸，它是反复爆炸造成的。天文学家估计在超越了地球超越了太阳130倍以上的恒星就不容易存在或者是不
稳定。对。
为什么？
因为质量越大它核心的温度就越高。
嗯。
因为质量压的那个核心呢，核心进行的核反应速度就快，速度又快呢，然后产生能量很大，这个能量大到让这个恒星根本就是会四分五裂了。
嗯哼，
它的往外出来的压力，克服了往里面去的重力，恒星要能够稳定存在，就是两个力的平衡。
嗯，
一个是质量造成的重力，往里面去的重力
是
跟里面往外面因为热量产生的压力，
嗯，
造成的平衡，而这个压力又分两部分。一个是光压，
嗯哼，
光造成的压，另外一个是气压，就这些气体粒子，高温气体粒子的气压跟光压。那如果说质量太大的话，里面的气压跟光压远超过外面的重力，
嗯，
它根本就不会稳定存在了。
是。
那至于说刚刚讲到这个反复爆炸，也很好玩，这里面牵涉到了爱因斯坦的那个，也讲到相对论了，跟那个有名的 E=mc² 了。当能量很高的时候，能量跟质量是可以互换的。
嗯哼，
光跟粒子是可以互相变来变去的，一会儿是质量，一会儿是能量。
是，
能量就是光，质量呢就是电子跟正子。
嗯，
正子就是反电子。
是，
电子跟它的反物质正子两个出现。
嗯哼，
那你有个光，那光能量很高的时候啊，它如果经过另外一个重原子核旁边，就会产生变成两个。一个正物质，一个反物质，哎，就可以从能量完全变成物质
哦。
所以如果说核心里面温度高到那种程度，那里面这些光啊，能量那么高，就会有些就会转变成物质。一旦转变物质以后，光压就小了。光压小的话，外面重力就取而代之往里面压。
是，
往里面压的结果呢，里面突然温度又升高了，又往外头爆。所以第一个，里面的光压变小了，它会收缩了。
是。
那第二个呢，一收缩，里面温度又升高了，
嗯，
增加更多核反应，
嗯，
然后能量又往外头送，又跑出来了。
是。
所以就来回这么震荡，
嗯，
每次震荡往外头震荡，就丢出去一堆东西，回不来了。
嗯哼。
当你一个星星膨胀的时候，外层大气往外头走，中间的核心膨胀够了，它往回走了，外面回不来了。
哦，
所以你在脉动的过程中不断的往外头丢东西。
是。那你刚刚提到了最后会喷发，是里头第二次爆发的物质，
嗯，
会追上第一次爆发所喷出去的物质。
对，
后发而先至。
哎，后发先至，
是不是？
对对对。
那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之间通常是多少时间它追得上？
不一定了，不一定，它可能不止这两次了，
哦，
像这个可能是两次到六次之间，
嗯哼，
前面是慢的，到后头一次最剧烈的爆发，整个能量全部炸碎了以后哈，那往外头去的能量速度快得多，
嗯，
追上前面几次全部都会发光。
哦，对，这就是我们看到它，有史以来最亮的超新星的原因，是吧？
对，它有太多可以让你点亮东西的物质在那个地方，
嗯，是。到圣诞节什么都点亮了啊。
对，
对了，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就像月亮一样经常撞击产生的卫星可能并不普遍。
对，我们相信月亮是撞出来的。
嗯，
在地球的早期呢，可能有跟火星大小的一个天体，
嗯，
火星大概比地球小个八分之一吧，
是
地球的八分之一，撞上了地球，撞出去一块物质，在地球旁边绕了半天形成了月球，
嗯，
把物质都收集完毕形成月球。但一般别的行星旁边的卫星呢，多半都是跟着行星一块形成的。
我小时候有一个说法，好像还是科学家提出的说法，
嗯，
说这个太平洋这一块大小，
嗯，对对，
差不多就是月球的大小，
嗯，
地球的六分之一，所以太平洋为什么会有个太平洋撞出去是月球，所以
嗯，
是这样吗？
有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它比较凹、比较深的地方哈，啊，撞出去。当然，地球撞完了以后，那个年代是非常早期，也是几乎是熔融状态的，它自己还会调整它的形状
啊。
呀，所以但是出去这块东西，看起来各个学四种学说，到今天唯一存活下来的就是撞击说。
嗯，
但撞击你如果真的撞的话，它会把大量的灰尘散布在轨道里面，
嗯，
所以如果你看到别的行星旁边有撞击的卫星的话，那应该有一堆灰尘跟着在一起。
是，
现在哎，又是用史皮哲了，看了半天没有找到什么有灰尘环绕的行星，
是
才推估说像月亮这样经过撞击产生的卫星呢，其实数量很少，
嗯，
不到5%-10%左右，
是
很有意思。对，
好的。接下来哎，还有一个题目，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题目啊。
对，
我们知道国际合作进行太空探索这是趋势了，
嗯，
这太空航行也越来越频繁了，
嗯，
世界村变成宇宙村了，
嗯嗯，
这个世界上不只只有好事，宇宙里头也不见得只有好事，是吧？
对，
要是在太空之中，
嗯，
有人偷了东西了。有人揍了人了，
哎，
现在有还有像那不入流张国荣叫张国荣骂脏话。
你譬如说在联合太空站上面拿国家要把另外国家的匾摘下来，
对，这个犯罪，那是谁来决定他是不是犯罪行为？
这个
在地球上我知道已经很难搞了，尤其在台湾。可是我们还是理解一下，在太空之中如果有法律纠纷是怎么办？
其实，在60年代各国开始。竞相探索太空的时候呢，就有了一个 Outer Space Treaty，
嗯，
外太空的协定。要听到 Treaty 吧，很严重啊，条约了，
是的，条款，
外太空的协定，1967年、
嗯，
但是当时有90几个国家承认签署了这个协定呢，但是90几个国家签署太空协定，
是，嗯，
真的也就那
一
两
一共有几个国家可以去，是其他那个蹭数的那个也很有意思，
对啊，但是。那个时候啊，
嗯，
其实比较简单，因为霸权自己解决了，咱们是集权专制的时候。
是。
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国际合作的太空站上面包含了美国、欧洲、日本、苏联，
嗯，
前苏联。
是。
那这些太空站里面呢，你说那各管各的嘛，你到了美国舱，就是美国法律，
嗯，
到日本舱是日本法律，哎，可是有些舱像最近送上去的哥伦比亚舱，是欧洲好些国家。凑了钱盖起来的，
嗯，
每个国家法律不一样，
是。
那你万一你的太空人上去以后，在上头喝酒闹事斗殴了，
啊，太空人还可以干这个，
寂寞嘛，寂寞，
打牌炸赌，
对
是吧？这寂寞特别会出
老千啊。
对了，
那到底算谁的法律来管？所以这尤其你要破坏到设备，
对了，
你牵涉到太空上的设备啊，
嗯，
那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到底未来这个太空法律要怎么样定，现在还莫衷一是。
嗯哼，
只是说我觉得现在我们把这个 issue 把这个题这个问题呢点出来了以后，太空先进国家他们要早点做决定。最好笑的是什么？
嗯，
美国人提议所有的太空站上面的东西法律，
嗯，
完全依照美国法律实行。
好坏啊，这是坏透了，坏到太空上去。
我觉得他不是坏，他就是傻。
嗯，
他就以为美国法律是最先进的，美国文化是最独特的，
嗯，是，
所以到哪儿了都按照美国来自己来做。
这个事情定案了吗？
没有，被否决了，
被各个明智的国家否决。
对，是吧？但是我已经不知道哪天美国要跟伊朗弄太空船的话，那谁听听美国法律啊？
的确不一定要跟伊朗，你跟北韩、跟南韩、跟日本、跟台湾，有的时候也不听了，不是吗？是吧？
对，
好，今天非常感谢孙文新先生呢，给我们带来了几条题目，还有特别告诉我们台湾大学这个应力研究所是吧？
对，
在12月7号、14号、21号、28号晚上7点半，
嗯，
各有一场演讲，
嗯，
展望系列，嗯，您要是有空的话。过三天礼拜五去听，这个礼拜是14号的吴俊杰教授主讲的追风故事，探索奇丽的台风异想世界。
大师手笔辉映天地山水，手感建筑创造典藏艺术，将大湖公园